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样去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有时候上帝所回答的事与我们所祈求的事正好相反，这不但不是有损害，反倒是有益的。上帝如果完全照我们所求的应允我们，反倒没有益处了，因为上帝的旨意和智慧高过我们的意念和智慧。相信只要是经历过圣灵带领的朋友，您一定知道，圣灵总是告诉人们要勇敢、壮胆，要心理刚强，等候耶和华。凡是接受圣灵的就得帮助。亲爱的朋友，明天圣灵论第69讲，王老师将谈的是五旬节的偶然与必然，记得按时收听哦。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带领我们又在空中再会。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查考圣灵的一些词。我们曾经查过圣灵的习，查过受圣灵，查过圣灵浇灌这些名词。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查，今天的主题主要是圣灵充满这个名词。但是在谈圣灵充满以前，我们还要对以前查过这三个词再做一点补充。我们今天要看五处的圣经是关于圣灵降下。关于圣灵降下，圣经有提到五处。我们从中文圣经看，第一处是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边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好，这边提到圣灵降下的结果是得到能力，可以到处去做见证。接下来三处可以说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一个应验。一章八节说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这个圣第二章第三节果然圣灵降下，像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就分开，这个分别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好，你看这个圣灵已经降在耶路撒冷了，降在这一些信徒、这些门徒的头上了。好，接下来到了第八章，到了第八章我们看见圣灵降在谁身上呢？撒玛利亚的身上。好，前面是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现在是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彼得、约翰两个人到了，这是八章，使徒行传八章15到17节。彼得、约翰两个人到了那里，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只是奉耶稣的名受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好，这边提到为什么他们等彼得、约翰来才受圣灵，这个是我们说过，这是教会历史上唯一的例外。那我们已经以前查过，今天不回头再查，但我们请各位特别注意的是，在 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说他们受圣灵，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然后呢这个他们后面又说他们受了圣灵。好，这里让我们很明显的看见受圣灵跟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是同一件事情。好，接下来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章是进一步的应验，这个圣灵不但降临在耶路撒冷，在众犹太人身上，然后第八章降临在撒玛利亚人身上，到第十章进一步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那我们都很熟悉这样一个故事，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到四十七，十章四十四到四七。好，四十四节说彼得在哥尼流家还在说话的时候，这个布道会都还没讲完，其实才正开讲而已，圣灵就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然后那一些奉割礼的和彼得一同来的信徒看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的身上，就觉得很稀奇。后来四十七节彼得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来给他们施洗呢？好，这里很明显的看见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好，可见这是同一件事情，受圣灵跟圣灵降下是同时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特别看一下这个次序，他们是先受圣灵然后才受水洗的，所以可见使徒行传第二章最后面那里彼得说这个要这个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罪得赦免，然后领受圣灵，那个其实那样一个次序是讲一个通常的情况，这个通常信了就受洗，在那一刻也就是受，也在那一刻也是受圣灵，受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都看见信了就受洗，信了就受圣灵，所以几乎都是在同时发生的，所以我们不用特别去分辨谁先谁后，严格的讲是信就受圣灵了，而受洗通常是在后面一点的。好，我们刚刚已经看了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看见这个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应验，降临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第八章是撒玛利亚，第十章就到外邦人身上了。好，接下来就往第几去传讲了，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九章三到六节，使徒行传十九章三到六节，这是我们在前两次曾经提过的，这一些是已经，这个是在以弗所的这一些门徒，他们是亚波罗的门徒。好，他们信的时候没有受圣灵，所以保罗问他们说，那你们那时候信的时候受什么洗呢？十九章第三节，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这个约翰所行的只是悔改的洗，是要告诉百姓说要信那在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了这话就奉主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然后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好，他们当初受的是约翰的洗，没有受圣灵，如今是这个奉耶稣的名受洗，圣灵降下，他们说方言又说预言。好，这里看见这一个他们受圣灵，我们看到新约里面就总共这么五处都已经查完了有关圣灵降下的五处，你就发现这个圣灵降下不是一个新的含义，圣灵降下是从神的角度来说的，神的灵降下来了，受圣灵从我们角度来说的，我们领受圣灵了，那么这是同时发生的事情，信的人就受圣灵了，信的人圣灵就降在他们心里面了，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对于这四个名词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查过圣灵的洗，查过圣灵浇灌，查过受圣灵，查过圣灵降下，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些通通是在讲一个人在初信的时候就拥有的，就拥有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就受圣灵，这个圣灵就降下在他们。 们身上。好，这是同一件事情，不用花太多的功夫去做区别。我们不能因为看见中文，在国这个中文的这个华文的圣经里面，这四个名词好像不一样，以至于我们就望文生义，看到这个文字不一样，就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意思。我们不必这样做。我们看到这四个名词，看到他们的上下文，其实我们可以总归纳说，信的人在初信的时候就已经受圣灵了，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就已经被圣灵浇灌了，就已经是接受圣灵的洗了。好，这个是到目前我们可以很肯定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结论。而这样子的圣灵的降下是有一定的步骤的，他先是犹太人，然后呢才是外邦人。那么先是在耶路撒冷，然后是在犹太全地，然后是在撒玛利亚，然后是在外邦各地方。好，所以这个是圣灵降下的次序。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名词。我们刚刚谈到圣灵降下的时候，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也有提到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说有一些人这样子的主张说呢，信一般的教会只是受水洗，要在他们那里才被他们中间的一些那个特别的像使徒一样的人帮你按手，然后你才受圣灵的洗，这样讲是不正确的。每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真正悔改归正的时刻就已经受圣灵了，只有一个例外，是使徒行传第八章。好，我们现在要来看另外一个词，就是圣灵充满。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名词。圣灵充满是一个很明确的教导，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五章告诉我们说，五章十八节说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好，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但受圣灵，而且要被圣灵充满。那我们现在来查一下，在新约圣经里面总共有14次，有14次提到圣灵充满。有圣经的可以打开，那如果来不及查得那么快，我们可以拿一支笔把这几处经节的地址把它写下来。我们第一处就是路加福音1章15节，一你可以用国字，十五你可以阿拉伯数字，这样写起来快，你只要写路1:15，这样就可以了。好，第一处路加福音1章15节提到这个施洗约翰，他要在主的面前将要为大，他在主的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这个是讲施洗约翰，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全本圣经里面除了耶稣以外，应该找不到第二个人像约翰一样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是什么呢？在十五节里面说他是分别为圣的，他淡酒浓酒都不喝，他不享受世界的这一些肉体的快乐，他这个过一个远离世俗，可以说不食人间烟火了。他住在旷野，吃的是蝗虫野蜜淡酒浓酒都不喝，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等等。那上帝没有要求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但是那个属灵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外表的装扮跟施洗约翰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找不到骆驼毛的衣服可以穿了，我们甚至于可能也找不到蝗虫野蜜可以吃了，但是呢我们属灵上还是一样的。神的仆人他是这个被分别为圣，或者说神的儿女都应该是分别为圣的，是离开世俗里面的污秽。好，这是施洗约翰他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接下来圣经新约圣经提到第二个被圣灵充满的是谁呢？以利沙伯，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这是路加福音1章41节，一章 41节所讲的，这里说这个玛利亚来向伊丽莎伯问安，这个伊丽莎伯可能是玛利亚的表姐，他们是反正他们是亲戚，那么这个玛利亚向伊丽莎伯一问安的时候，这个手怀的胎就在腹里面跳动，那伊丽莎伯就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呢？啊，他就高声歌颂神。好，这是伊丽莎伯。接下来第三个圣灵充满的，同样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也同样是施洗约翰的家人，是谁呢？这一次是轮到施洗约翰的爸爸，是谁？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说预言，就谈到他的儿子，谈到主耶稣约翰的事情，也谈到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他就说预言了，讲一篇道，指着未来的救恩。好，你看，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家族，孩子先，然后是妈妈，然后是爸爸，这个次序很特别啊。这个证明了这个主耶稣说的，上帝要在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好像从这个婴孩吃奶的啊，从这个圣自己都还不是生下来的婴孩，都还没有吃奶的，这个施洗约翰开始啊。好，那么是母亲，然后是父亲，这个可见这个是。上帝是不分性别，只要是亲近神的人，神的灵就乐意来充满他。那么这样的例子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我们在查这个士师记的时候有提到，这个也有一对夫妻，那也是这个妻子啊先遇见神人，然后才是丈夫来遇见神人的。好，我们这里回到这里，这一家人都是圣灵充满的家族。那圣灵充满这个字，有时候用动词，有时候用形容词。前面三次啊，都提到的都是动词啊。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四处，这一次是用形容词，也可以翻译成满有圣灵。这一次不同的翻译，我们中文圣经是一样啊，在原文呢啊，其实是不大一样的。这是在哪里呢？第四处就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四章一节，这里这个是什么情况被圣灵充满呢？是耶稣，主耶稣要被在旷野受试探以前，圣灵充满他。这个原文是什么？耶稣是满有圣灵，然后从约旦河回来，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好，满有圣灵是形容词，不一定在讲一个突然被充满的情况，是在描写这个人的属灵的情况，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好，这个是路加福音四章一节，他满有圣灵，或者说他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是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能够得胜。好，这是主耶稣满有圣灵，或者说被圣灵充满。接下来谈到圣灵充满，就要跳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了。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二章四节，这边是谁被圣灵充满？是那一些众门徒们。那一天有几百个门徒，他们在一起聚会。那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啊，那一天神的灵啊就充满他们，特别是这些啊主的使徒们。好。第五处，他们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五旬节那一天，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说起别国的话来。好，所以这里圣灵充满的表现是什么？是用别国的话来布道，就是布道。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他们从十几个地区回来，讲十几个地区的方言，那么很多犹太的侨民离开故乡太久，已经不会讲自己的母语了，不会讲他们原来的希伯来话或者是当地的亚兰话，不会讲了，他们是讲各地的方言。那怎么办呢？ 上帝的灵充满他们，这些使徒们就一个一个用不同的方言向不同的听众来布道。好，这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就布道起来了。接下来使徒行传四章八节，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对他们说，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就对他们讲起道来了。好，为主耶稣做见证。接下来第七处谈到圣灵充满，同样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这一次在31节，他们一起祷告，祷告完了，后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圣灵在什么时候充满？常常在一个人祷告等候的时候充满了。然后呢，充满的结果是什么？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很享受，不是这样。这边说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大有勇气来布道，来为主耶稣，特别为主的救恩来做见证。接下来第八处被圣灵充满，是在这一个使徒行传六章三到五节，六章三到五节，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门徒一直增加，然后有管理饭食的事情，一般总务、杂务、行政、庶务这些事情，让使徒们不能专心祈祷传道，让使徒们很分心。后来他们就决定要选出七个执事来，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担任这些执事的事情，好让这一些使徒们可以专心祈祷传道。好，他们就果然就选出了斯提凡，他是大有信心，斯提凡等等那么是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么使徒行传六章三到五节讲到两次的圣灵充满，原文都是满有圣灵，都是形容词，说这七个执事他们是满有圣灵的人。好，这个是形容词，不是说他们被选举的那一刻突然被圣灵充满，不是的，而是说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好，这个是用形容词的方式来表现的。接下来第九处，第九处是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七章五十五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好，这里很明显的发现，为什么圣灵要充满在斯提凡的身上呢？这里提到，因为他马上就要殉道了。他要殉道之前，因为神的灵充满他，他不是害怕、哀哭、逃避，不是的，他是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在神的右边，神的灵充满他，他充满着信心跟盼望，慷慨就义，舍身取义。这他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失业不害怕。所以你看圣灵充满有各种不同的表现，这是其中一个。那么其实前面那一段提到斯提凡，他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同时也提到他是一个有好名声，而且是智慧充足的人。所以可见一个圣灵被圣灵充满，或者说一个蛮有圣灵的人他好名声谈到他圣洁，他的公义他的爱心各方面的智慧，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应该是有智慧的，因为神的灵参透万事。好，这个是提到圣灵充满的一些不同的表现。第十处，这些圣经都不是我特别挑出来的，而是按照次序地毯式的一个周全的没有遗漏的一个一个把它提出来。现在是第十处被圣灵充满，是使徒行传九章十七节，九章十七节。这一天，这个是保罗，他又称为扫罗，他遇见耶稣的那一天。有很多人说这个扫罗本来是扫罗， 遇见了耶稣就变保罗啊，这样讲法不太对啊。扫罗本来就是保罗，保罗本来就是扫罗，他本来就有两个名字，他除了有他们希伯来话的名字扫罗，这个是旧约就有的一个很流行的名字之外，他也有一个希腊文的名字，因为保罗是在大树的，生在大树的人，他也在外邦世界啊往来的人，所以他有一个希腊文的名字叫保罗。那么他信耶稣以后，因为常常在外邦人当中布道，当然又用外邦人熟悉的名字，就好像中国人跑到美国去，那么这个取一个美国名字，因为美国人练起来比较顺，如果照练中国名字，他们就外国人念起来就怪里怪气的，所以在国外当然用外国名字比较方便。那么这一些犹太的这个侨民犹侨在各地，他们也有他们的外国名字，那么保罗就是这个扫罗的外国名字，同一个人。好，这个保罗遇见耶稣那一天，他瞎眼了，瞎眼，那个光太强了，他摔在地上瞎眼了。那么上帝感动亚拿尼亚去按手在扫罗的身上，亚拿尼亚跟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好，这里提到当保罗归主的那一天，他不但原来瞎眼看现在看见了，而且那瞎眼是暂时性的，他遇见耶稣在强光照射之下瞎掉了。后来在这一天亚拿尼亚使他不但眼睛看见，而且呢又被圣灵充满。我们已经看见到现在第十次了，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一信耶稣就被圣灵充满的，这是使徒行传屡次看见的例子。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是巴拿巴，这是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这个巴拿巴原来是个好人，他被圣灵充满，这个原文是他满有圣灵，满有圣灵，他大有信心，还有后来呢结果就有很多人归服了主。所以你看见这一个巴拿巴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他蛮有这样一个蛮有圣灵的人，还有什么特征呢？他大有信心，然后结果就很多人归服了主。好，这是圣灵充满的另外一个表现，蛮有信心，或者说可以使多人来归主。接下来我们来看保罗的另外一个例子，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九节，十三章第九节，这边保罗他在布道的时候遇见了抵挡，遇见了抵挡者，这个就是行法术的以驴马，想要抵挡保罗，保罗就眼睛瞪着他，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看着这个以驴马，结果那个光太强了，驴马就瞎眼了，瞎掉了。好，所以看见这里圣灵充满了另外一个表现，是让明眼的人变成瞎眼啊，因为以驴马抵挡耶稣，所以就瞎眼了。圣灵充满是保留这个能力，这样用眼睛看的就让对方瞎掉了。好，这里表示圣灵充满可以克服抵挡。接下来第十三处，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十三处，第十三处在第十三章五十二节，这一边这里提到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好，这里把圣灵充满跟喜乐连在一起，上帝用喜乐的油来膏耶稣，胜过膏他的同伴，他也愿意用喜乐的油来膏我们，所以这个喜乐跟圣灵有时候连在一起，这是圣灵充满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喜乐。接下来是保罗所做的结论，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八 到二十三节，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开始。你看我们前面提到的，除了路加福音以外，就是使徒行传的。路加福音四次啊，是主要是讲这个圣灵充满的家族啊，施洗约翰、伊丽莎伯、撒加利亚，然后第四章讲耶稣，其他的通通在使徒行传讲最多圣灵充满的。最后一次呢，才离开使徒行传，是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三节，这边提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后面提到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等等。这里看见圣灵充满的上下文，你可以发现圣灵充满，就某些人来讲是好像醉酒一样，当然不是完全一样，是像醉酒一样很释放，觉得很释放，没有被自己这个我来限制或者辖制住。圣灵充满的人啊，是比较释放的，类似这个有一点用酒来表达。可是酒是使人放荡，圣灵是使人得到释放，所以有一点越像，可是在属灵的品质是不一样，因为放荡的结果是犯罪，可是这个释放的结果是荣耀神，所以不一样。那么这里看见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十九节开始提到，又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提到圣灵充满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很会赞美神。好，那么很多人在这里就对这个很有兴趣了。什么叫诗章？什么叫颂词啊？什么叫灵歌？什么叫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啊？即使保罗讲这些的时候，他没有做详细的解释。不过大致上这个字面上或字义上还是可以了解的啊。诗章就是诗章啊，把对神的赞美写成像诗一样的形态。这个颂词也是对神歌颂的话啊。那么灵歌很可能是在讲没有事先学习好的一个固定的曲调，它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这个临场的即席的即兴的啊，就当场就唱起来了。就像我们啊前面看到这个伊丽莎伯一样，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一节，他圣灵一充满，他就高声来赞美了。好，所以有一些歌不是事先学习的，也没有事先有一个曲调、一个歌谱在那里，他是临时在这种感动之下，就从心里面情不自禁的，这个由衷的就唱起来了。好，另外彼此对说，彼此对说表示不是单独在歌颂，而是彼此，这个你一句我一句，这倒有点像相声一样了啊。当然不是相声那种娱乐性的，而是大家一唱一和的彼此对说的，来一起来歌颂神。好，不但是歌颂唱歌而已，而且是口唱心和，从心里面的真诚的由衷的情不自禁的从嘴巴这样唱出来，而不是只有小和尚念经有口没心那样的唱法，这个是由衷的很真诚的唱法。好，这个提到圣灵充满的另外的表现，像喝酒一样释放，也另外这么样子的用各种方式来赞美主。好，我们已经把圣灵充满十四处的经文很快速通通查过了，通通查过了以后，我们要来归纳出圣灵充满的几个要点。我们这种归纳法是最安全的，就是把有关圣灵充满的圣经全部列出来，然后就可以发现里面最常提到的教导是什么。现在有一些人讲的全备福音，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或者说你们没有方言不全备啊，来我们这里，我们有圣灵充满，我们有方言，我们有各样的恩赐，我们才全备。 好，有一些人就以为他们中间有一些神迹奇事方言或者热烈的祷告等等，就认为那样子才叫全备福音。其实这一些讲全备的人有时候更不全备，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只讲圣灵在某一方面的表现。我们刚刚读了14处的圣经，其实圣灵充满的表现是很丰富的，是很广泛的。总的来讲，这有关圣灵充满的教导，第一重要的事情是，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是可有可无的。好，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什么？被圣灵充满，这是当然是被动的。我们的心只是一个器皿，不是我们去圣灵的大海里面把自己的心像一个瓢子一样放进去，然后摇了取了一大瓢的圣灵啊，这样就满满的在我们心里面，不是这样一个图画啊，不是我们主动的，我们只是渴慕或祷告或期待而已，而神却按照他的主权，就充满在这样子的追求或愿意的人身上。好，这里看见圣灵的充满的是我们是被动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圣灵是主动的。接下来我们要把刚刚所谈的要归纳一下。刚刚谈到这是个命令，刚刚谈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从上下文总的来看，主要有这几方面的表现。第一方面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刚刚讲过了，施洗约翰他是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接下来这一个使徒行传第六章，这一些执事们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的表现是什么？有好名声，有好名声，这也是分别为圣，表示他们的圣洁方面。另外还有常常使徒行传一而再再而三提到的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四章八到十二节，还有第四章三十一节，还有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我们看到这许多的例子，通通让我们看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很热心的布道，热心布道，而且呢是大有信心的，很有勇气的。像这个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六章五节、十一章二十四节、十三章九节等等，都是很明显的例子。被圣灵充满是大有信心、大有勇气的，结果呢，他可以怎样呢？啊，他可以被神使用来得到这个福音的果子。他也另外一种情况的充满是，就心里面就被感动，就说出预言来的，就是讲到将来的事情，或者就歌颂神了。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例子，这个啊，玛利亚去找伊丽莎伯，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就开口就歌颂神了，或者呢就讲起道来了啊，像这个撒迦利亚，他就讲起他的约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就讲起道来了。好，这些也是圣灵充满的表现，或者说是更重要的表现。这个讲到啊，不但是在撒迦利亚的身上啊，那么这个他不但说预言，而且他其他的地方也提到圣灵充满，这个也可以啊，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神啊。另外，圣灵充满也带来满心的喜乐。你看，有这么多方面的表现，当然有时候也有说方言的表现，有时候也有行神迹的表现。那么方言跟神迹是不一定有的，因为施洗约翰，约翰福音第十章说，第四十约翰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可是他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所以神迹不是圣灵充满必有的表现，方言也不是。必有的表现是什么？就是分别为圣，就是热心布道，就是大有信心、大有勇气来为主做见证，还就是能够说预言啊，能够 歌颂神，还有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才是圣经更强调的。我们今天关于圣灵充满就暂时在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一讲空中再会。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样去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有时候上帝所回答的事与我们所祈求的事正好相反，这不但不是有损害，反倒是有益的。上帝如果完全照我们所求的应允我们，反倒没有益处了，因为上帝的旨意和智慧高过我们的意念和智慧。相信只要是经历过圣灵带领的朋友，您一定知道圣灵总是告诉人们要勇敢壮胆，要心里刚强，等候耶和华。凡是接受圣灵的，就得帮助。亲爱的朋友，明天《圣灵论》第69讲，王老师将谈的是五旬节的偶然与必然，记得按时收听哦。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愿主赐福您。